话，这个稀土供应的话，我觉得可能还会供应啊，这是川普能够感受得到的。但是其他别的方面，包括对美国的，比如说这个技术，就高科技这个领域的渗透和盗窃啊，这个我觉得习近平还是会继续做下去的。这个大家可以给咱们留个言哈，如果您觉得这次谈判的话是川普赢了，打个一啊；如果觉得习近平赢了之后呢，麻烦您打个二。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想说一下关于稀土的问题哈，就是说之前呢，我觉得川普这一次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咱们这个频道哈，就咱们不能保证说我说的每件事情都是对的哈，因为我每天做 research， 然后呢就是这个给大家讲这些事情，因为咱们毕竟并不是所有领域都是专家嘛，而且能够基于的信息的话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做的判断的话呢，不见得是每次都准确哈。前两天的话，我提到了稀土的问题，川普这一次其实到亚太地区啊，是布了一个局，他先是跟澳大利亚签了一个这个稀土协议，然后呢又跟这个马来西亚签这个稀土协议，然后呢跟日本签这个稀土协议，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川普签了一圈这个稀土协议。我以为哈，这个稀土的问题从供应到生产提纯整个这个事情的话应该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啊，至少比如说一两年之内就会解决，但是今天呢看到了一些更新的数据哈，就感觉到中美之间的稀土提纯的技术差距的话可能大概得有十年之久。这个一个呢就是关于分离和纯化技术，大家知道这个稀土啊，它都是什么什么蓝系阿系我都不记得了哈，我当时上化学课的时候，那个上背那个元素周期表的时候，我大家知道哈，就是那个它有一些那个就是稀土的，它是一个家族，这个家族里边呢有17种稀土元素，它们的化学性质是非常相似的，化学性质相似，那比如说熔点相似，沸点相似啊，或者比如说跟各种各样的这个其他别的化工产品的这个产生化学反应的这个性能相似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提纯，你需要就通过那种化学的方法把它提纯出来，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稀土元素它的这个元素的性质是非常非常相近的。美国在2025年1月份实现了能够 99.1% 的纯度的氧化铋样品的这种提纯，但是呢它只能在实验室级别，真正转化为商业生产的话大概还需要数年的时间。而中共是禁止出口稀土提炼技术的啊，这样的话就让双方的差距呢进一步加大，就是首先稀土的分离和纯化技术啊非常的难。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产业的规模和基础设施，中共这边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从矿石到最后精炼出来的这个磁体，它是一站式的生产。而美国的话呢，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帕斯山嘛，这 Mountain Pass， 这个芒廷帕斯有稀土矿，而且产量不低，4.3 万吨全球第二。但是呢美国虽然可以把这个矿挖出来提炼稀土的话却是依赖中共的。澳大利亚也是一样啊，他们也有很大的产能，但是呢他们的整个的稀土精炼也要依赖中共。所以说实际上中共这方面就是在精炼技术这方面的话确实是领先。我们如果从这个专利的这个数量来比较的话呢，就是美国这边稀土的专利，就提炼的专利的话是大概有一万件专利。一万件听起来不少了是吧，中共那边的稀土提炼技术专利它有25,000件。就美国这边有一万个专利，中共那边有25,000个。而且很多专利的话它是别人真的是没有办法替代和复制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稀土的应用的问题。中共 92% 的这个就是中共占全球啊 ,92% 的钴铁硼磁体的产量。那这个咱不懂了哈，就是叫钴铁硼磁体的产量。中共生产 92%。而这个东西呢是用于电动车、风力发电和军工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如果 forget about 风电，我们不管风电，电动车和军工的话是需要这样的磁体的，包括 F-35 战斗机还有导弹等于都依赖中共的供应，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如果中美之间开战的话，你要想生产武器、生产战斗机和导弹，你需要中共给你提供这个稀土的精炼能力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美国现在呢正在努力的去缩小这个差距，2025年的时候国防部投入了 4.39 亿美元啊，就支持这个稀土相关的研究项目。再一个的话呢就是 DARPA 呢是美国国防部的一个专门研究先进武器的这么一个部门。 其实那个 DAPA 的那个头我在华府的时候曾经见过啊，我有一次去一个这个店里边吃饭啊，店里面的老板就跟我说，说那个人是 DAPA 的头啊，他就给我介绍那个人，我还见过那个人，他就跟我讲，他说那个 DAPA 的这个每年花的钱呢上不封顶啊，你们只要能够研发出先进的武器，对他们几乎是没有一个budget 啊，就没有一个封顶，当然他们也花不了那么多了，就但是呢对他们来说是不封顶的。现在呢 DAPA 呢就是美国国防部啊，现在不应该叫国防部了，现在应该叫美国战争部。美国战争部呢现在在使用微生物提炼，它就比中国的那种化工提炼的话更环保一些，但是呢现在仍然处在研发的阶段。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技术人才，就稀土提炼的技术人才的短缺，还有就是美国的环保法规啊非常的严格啊，这样的话就是说在美国你做点什么事儿就可能就受到这个环保法规的限制。所以专家估计啊，说美国大概至少需要十年才能够实现部分的这个自给自足，而且短期内的价格呢会远远的高于中共那边的稀土。但这个只是专家的这个预测了哈，咱们也不知道哪天会有在美国的哪一个大学的实验室里边小宇宙爆发，就一下就把这个稀土的问题解决了哈。但是从现在开始看，包括从实验室到工厂大规模生产之间的这个过渡的环节的话，通常也得需要几年的时间。所以呢在这个稀土的问题上，之前我们对于稀土，对我的当时对稀土的理解的话，就是这个原材料，我并不认为说这是这个技术问题有这么复杂啊，这么高精尖。现在看起来的话真的是全球的重稀土的提炼产能 99% 现在都是由中共控制，而美国几乎为零。这不简简单单的就是一个资源问题，它是技术积累啊，基础设施规模化啊，综合的这种差距。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这个前景呢对我们来说还是不是很乐观啊，就是中共卡美国脖子的这个情况，只要不彻底的解决的话，美国也不得不在很多方面进行妥协。这个是让我们做了一番研究之后呢就感觉心情有点沉重的地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呢我这个频道呢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会告诉大家真消息啊，就是真实的情况呢我会跟大家讲。OK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谈的这几个内容了哈，不知道您感觉怎么样哈，就麻烦大家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呢点赞订阅哈，按下小铃铛，并且把咱们这个频道传播给更多的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第二章《人吃人大狂潮》第九部分。下面作者讲述了人吃人在广西文革中的普遍性。这武宣及广西吃人肉的一切，人们相信吗？当我从案卷上抄录这一切时，当我倾听被害遗属含泪倾诉这一切时，当目击者或愤怒或怯懦地向我证实这一切时，当凶手们或理直气壮或垂手认罪地向我承认这一切时，当办案官员感叹不已地向我介绍这一切时，甚至当我今天以文字来记述这一切时，总有一个声音固执地在我耳边低语：人们能相信吗？历史能相信吗？武宣县委楚一办秘书长陈少全曾对我说，没亲眼目睹的人都不相信，连我们楚一办开头都怀疑有这么残忍的事。后来一调查，大量人证物证，我们才相信。 原来以为是对文革不满，故意说的有声有色的。连武宣人都不相信，那么世界会相信吗？人类会相信吗？从亚当夏娃、伏羲女娲的传说远古，直到汽车、电算机、星际飞行器的20世纪，人类整个文明史上可曾发生过这种灭绝人性的群众性大疯狂吗？与毛泽东的广西武宣相比，希特勒的奥斯维辛算得了什么？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又算得了什么？为德国法西斯的那些毒气室、焚尸炉，人类举行了庄严的纽伦堡审判。在西德，有89万人因此被送上法庭，而那些潜逃的刽子手们，不管逃到天涯海角，都处于全球搜捕的巨大法网之下。纵然白发苍苍，行将就木，人类也不惜耗资巨万，飞越重洋将其缉拿归案。为斯大林的大屠杀，苏联共产党的首领赫鲁晓夫曾在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宣读了震惊全世界的专题报告。一批苏联作家起而揭露大屠杀与集中营的法西斯暴行，其中索忍尼辛写作了长达150万字的《古拉格群岛》，作为斯大林罪行的无可辩驳的证词。在这些揭露和审判之前，希特勒与斯大林的罪行同样也被认为是天外奇谈。那么在今天，中国及世界应该做些什么呢？揭露，无情的揭露。只要有第一份起诉书，就会有成百成千份起诉书。我坚信，总有一天，全人类会声讨这一法西斯罪行。罪证，我无比清醒地意识到，我必须拿到更多的如山铁证。终于，从前任公安局局长、首任处一办主任、现任公安局党委书记杜天生那里，我抄录了一份被使者名单。遗憾的是，这是一份大大缩小了的名单。由于共产党处一政策宽大无边，许多处一初期承认了罪行的人纷纷翻案，又由于许多吃人事件无法证实，如半夜去割肉，然后将残骸沉入钱江，还由于一些组织者、策划者至今还在台上，千方百计阻挠清查，所以没有一个处一工作人员敢说，这是一个大体准确的名单。这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吃人事件之死难者名单，一个赖不了账的名单。关于武宣究竟吃了多少人，官方与民间颇不一致，众说纷纭，传言不休。王祖建说有100多，因此他又惹了麻烦。一日，一位被使者遗属杨某告诉王祖建，去党委赵茂勋带工作组到武宣去待了20多天，回来对区党委汇报说，王祖建无中生有，生编活造，诬陷武宣县领导，说一定要追究王祖建为什么要这样报中央，吃人确有其事，但只有27个，绝对没有100多个。赵茂勋还表示一定要整材料答复中央及人民日报，王祖建在人民日报内参上的文章是夸大其词，危言耸听，而且王是右派。然后杨某十分关切地问，你有把握吃了100多吗？王祖建气愤地说，统领就有8个，武宣21个，我去问了4个公社，就查出了70多，还有4个公社我没去， 还有半个县没去呢，怎么会没有一百多个？后来，当中共中央询问此事时，王祖建胸有成竹地以党籍担保武宣吃人百人以上，如果差一个开除我党籍，如果多一个让赵茂勋负责。王祖建颇有绅士风度地扔出了手套，但却没有哪一级组织哪一个负责人敢于应战。其实在一党专制的中国，最高当局想弄清武宣吃人事件并不需大动干戈，尤其是在搬掉韦国清开始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清查运动之后。但彻底弄清又有何意？在集权专制的罪行录上再写上鲜血淋漓的一笔吗？于是武宣吃人数字永远成了历史之谜。吃人绝非武宣一县之专利，吃人之风遍及广西全境，吃得疯狂的亦不止武宣，各级官方及各地干部群众都曾向我罗列吃人成风的县名。我没有可能进行全面深入之调查，甚为遗憾。碰巧我手头上有一份官方文件，附带提及吃人事件。据一些典型材料写到的，显然并非全面调查，甚至连不完全统计也不是，而只是一些典型案例。作者注：仅灵山县潭墟、新墟两公社就有22例，合浦县石康公社有18例，湖北县北通公社定耕大队有19例，青州县小董茶厂3例。根据我们手头掌握的材料，武宣吃人最盛的两公社仅有21例，比灵山县两公社22例尚少一例。武宣一个公社最高达11例，而合浦县石康公社则有18例。武宣县黄毛公社新贵大队吃人最多，不过6例，而浦北县北通公社定耕大队高达19例。虽然这种比较方法并不科学，但如果并非为了证明立论者之观点精心选择的特例，而是一种随机性的抽样调查，青州材料的获得基本属于偶然，则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总之，它至少可以证明吃人之风遍及广西，许多地方与武宣不相上下，甚至可能超过武宣。至于为何独武宣大出风头、臭名远扬，则可能是武宣出了一位不怕死的王祖建，把丑事通了天。哪里的人们不敢于奋起向黑暗挑战，哪里的罪恶便永远在黑暗的羽翼之下得到庇护。不彻底清算旧日的罪恶，新的罪恶必将滋生。然而在共产党政权下，彻底清算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切集权政权对于热心过头干了傻事的党徒自然也要责罚，那是为了使他们警戒，不要帮倒忙叫主子难堪。但倘若并非仅仅往脸与屁股上拍一巴掌，而要依法惩办，那就会疼在心上了。并且维持集权统治需要暴力与恐怖，哪一位暴君愿自毁恐怖之剑呢？武宣县在文革中打死迫害致死524人，其中约100数十人被吃肉，最后法办的竟只有34人，刑期最长14年，最短2年，一般7到10年。最难以平民愤的是， 竟无一人死刑、死缓，甚至无期徒刑。粗略一算，打死一个人折算刑期竟不足半年，34人累积刑期共200余年。依照西方某些国家法律，数罪并发，一个人的刑期也能达到这个数字。然而千真万确，这就是对人类史无前例的暴行的最后的法律制裁。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人生如一本书，只有慢慢欣赏才知书香四溢。人生如一局棋，只有深深钻研才知棋如人生。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静下心来品味人生感悟的分享。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经典小小说《战之豆腐》，一起来听。公司对面新餐馆开张了，中午几个同事约在一起过去吃午饭，一进门，一个女孩笑意盈盈地迎了上来，领我们入座。女孩穿着蓝色的碎花上衣，蓝布裤，阔阔的裤脚，黑布鞋，蓝头巾，是店里的特色店服，和她神情中那几分乡村女孩特有的羞涩很相称。18、19岁的样子，声音干净甜美，笑容真诚饱满。把菜单递过来，我们凑在一起翻看。有同事问，小妹，有啥好吃的推荐一下。女孩抿抿嘴，报了2-3样特色菜，然后说，我们店的蘸汁豆腐不错的，豆腐嫩，味道纯，又有营养，女孩子吃了可以美容还不长胖，点一份吧。不像介绍其他的菜品，一份蘸汁豆腐她用了好多词来形容，口气也有点迫不及待。是招牌菜吗？我抬头问他，他的脸忽然有点红了，摇头小声说，不是的。不过他的声音又急促起来，不骗大家，真的很好吃，可以尝一尝啊。我们都笑起来，菜单上一份蘸汁豆腐不过6块钱，实在是不太值得去推荐，就要了一份。菜陆续上来了，包括那盘豆腐，尝了一口，味道的确不错，不像市场上卖的豆腐那样水，颜色好看，味道也纯，像是小时候吃过的那种老豆腐，蘸的调味汁是韭花，也像是自己家里做的，味道很纯正。女孩没有撒谎，这道蘸汁豆腐虽然不是店中的招牌菜，但的确可口。这时邻座来了其他的顾客，女孩去招呼他们，听到又向他们推荐蘸汁豆腐。以后我们常常来这家餐馆吃午餐，女孩已认得我们了，不再刻意的推荐，但总是要试探着问上一句，还要蘸汁豆腐吗？问完了脸依然会微微泛红，偶尔会拒绝，但大多时候会要上一份，这样一道菜花不了几个钱。也常常听到他对新顾客介绍这道菜，用词越发丰富，说起来越发流畅，只是不知什么原因让他这么卖力的推荐。那天有同事过生日，我们要了小单间，没想到服务的还是他。他说有个负责包间的女孩请假了，他来替。因为有热闹事，我们破例要了贵一些的菜。点完菜他没有马上出去，忽然抬起头小声问，今天不要蘸汁豆腐了吗？我们先愣了一下，然后都笑起来。 诚心要逗逗他。我问，为什么总介绍那道菜呀？是不是卖多了你能拿提成啊？他的脸登时红起来，不是以往那种羞涩的红，而是急得涨红了，慌忙地摆着手，不是不是的，不是那样的。那为什么呢？你要不说原因，我们以后再也不吃沾汁豆腐了。女孩的嘴又抿起来，低着头沉吟一小会儿，小声说，我说了你们不许说出去。得到我们的保证后，他才说，这些豆腐是我爸做的，酒花是我妈做的，我来城里打工，他们不放心也来了，在城里租了间小房子做我们家乡的豆腐和酒花。我来饭店上班，店里管食宿，爸爸做好的豆腐送到这里来，这样他们每天都能来看看我。开始老板不想要，爸求了半天，老板才答应卖一段时间看看，如果卖得好就一直要，不好就算了。老板不知道我是他的女儿。窄小的空间，只有女孩细细的声音在讲述一个关于爱与生存的温暖画面。一个沧桑的男人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和妻子一起，每天泡豆子、磨豆腐、做酒花，然后大清早蹬着三轮车赶到这家餐馆。而他们心爱的女儿不管睡得多晚，也总会早早起来装作无意碰到，帮着把豆腐抬到后厨。没人时，母亲会飞快地取出一点小点心、水果或者换洗的衣服塞到女孩手里，而隔一段时间，女孩会塞给母亲一些她打工赚来的钱，那些钱他们要攒起来在家乡盖栋新房子，母亲还会留一些做女孩的嫁妆。女孩不再说话，怯怯地看着我们，好半天竟然没人说话。最后还是过生日的小何打破沉默说，今天我生日，请大家每人吃一份蘸汁豆腐。女孩诧异地看着他，慌忙摆手，别别，姐姐，豆腐吃多了会腻的。小何说，小妹，我们爱吃，真的爱吃。我们跟着附和着，然后催他，快写上啊，一人一份。女孩站在那里看着我们，眼泪突然掉了下来，擦完眼泪拿着单子跑了出去。从那以后，每次去吃饭，不管能不能遇到那个女孩，我们都会主动点一份蘸汁豆腐，并告诉所有相熟的人，如果去我们单位对面的家常菜馆吃饭，请一定要点一份蘸汁豆腐，因为那盘豆腐里装着一个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雪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